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救恩论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课程。不晓得在目前学习上面你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呢？如果在学习上有什么分享，非常期待你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一些一起的交流。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基督的救赎啊，我们谈到救赎带来一个关系，就是与神和好。救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么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在救恩里面这个和好的一个必要性。和好呢，是强调一个与神建立和谐的关系。和好的意思是让这个有罪的人，原本有罪的人能够与神和好。但是这个和好也是由神主动发出的一个恩典的邀请。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基督的死呢，也满足了神对人一切公义的要求。那么透过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今天可以被主接纳，同时免去了神的愤怒。那么在这个和好或者说这个挽回祭的概念里面呢，就是神的愤怒要消除神对罪的愤怒，所以基督的代赎呢，就付上了这个补偿赎价，而这个代价是人没有办法用任何方法去付出的。所以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满足这样的要求，而在十字架上的死，受死有一个意义，就是除去神的愤怒。这也是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挽回祭呢，也是借着基督让我们可以啊，基督的代赎呢，满足了神对圣洁的要求，同时也转移了神对罪的一个愤怒。好，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的一些些的重点。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九课，我们要谈一个主题，就是福音的呼召。福音的呼召。那么盼望呢，我们在主面前一样有预备自己的心，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救恩论这个课程里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主，因为是你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中间，但是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主，教导我们不单单明白这个救恩的确据，也教导我们为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所享受到的救恩的祝福恩典，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在救恩论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呢，就是谈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呼召，或者说福音的呼召。那么谈到呼召呢，有三个词啊，我们首先要先谈的一点就是呼召、归正还有重生。当然归正重生这个课题呢，我们在往后也会花时间来讲的。但是呼召这个部分呢，特别是谈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对人的一种普遍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是一个救恩实行的一个次序。所以在整个救恩论里面呢，包括了呼召、归正、重生、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 啊、死亡，还有恒忍、得荣耀等等。那么呼召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人对福音的一个回应，或者说人传讲福音，或者说人信了福音以后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回应上帝的那个呼召。那么呼召呢，待会我们会谈到有一般性的呼召、福音的呼召，或者说有效的呼召。那么另外呢，也谈到了归正，包含了这个信心悔改。重生呢，是谈到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地位。那么称义呢，是谈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被称为义，不是我们自己称义，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到一个地位，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被称为义。那么当然称义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后嗣。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间我们要追求成圣等等。那么过去我们谈到啊，也谈过这个预定的观念，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谈到了预定啊，有一个观点就是神拣选啊一些人这个得救，我们谈到了拣选，记不记得？那么在这个归正里面呢，就是人回转归正呢，是由神来决定。过去人在这个罪恶的里面，人的灵眼是瞎的，人没有那个能力去相信。可是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呢，他发出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我们称之为一个福音的呼召。所以从圣经看见呢，有一个普遍的呼召呢，是遍及万人的，是对每一个人啊都有效的。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那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旧约以赛亚书呢45章22节经文也是这样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这些经文呢，也强调这个神对他恩典的一个普遍的呼召，普遍的呼召。那么呼召呢，很注意的一点就是神是一个主动的发出这个呼召者。所以有人称之为啊，这是一个救恩的呼召。也就是说，神是这个呼召的创始者，也是主动发出呼召的那一位。所以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他，一切是出于他的一个作为。所以当神呢大有能力呼召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彼得书信，他说，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是谈到呼召。那么呼召呢，不单单是一个广义的呼召，呼召也一定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些被召的人呢，都是一定可以蒙受上帝的恩典，一定可以得救的。那有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过去我们在谈这个拣选或者谈预定的时候呢，我们都看过这节经文。但是我们再来看罗马书8章30节，这边就谈到召，呼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次序，就是呼召，呼召，那被预定，呼召啊，这些似乎从经文看见呢，又有一个啊观点，就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被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好像是不是一个啊特别的对象呢？或者说这个呼召是不是只是一个人的呼召呢？不，这个呼召呢是一位至高者的邀请。那么呼召是什么？呼召是透过人所传讲的福音呢来临到众人。那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4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你发现没有，是 呼召是透过人所传讲的福音。保罗在这里说，是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呼召呢，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是神的作为，透过人所传扬的福音来说话，借此呢，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那么保罗在这里也谈到对哥林多教会这些蒙召的弟兄姐妹，劝勉他们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呼召呢是有效的，这个呼召是神对人主动发出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对福音的呼召呢有两方面。那今天我们要先谈这个一般性的呼召，一般性的呼召和有效的呼召这两者的区别。那么一般性的呼召呢，我们有的人称之为一个福音的呼召，那么这是给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呼召呢，是关乎救恩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凡是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呢，他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为人预备救恩的事实。那么这是一个邀请。那么换句话说，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外面邀请人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人说，欢迎你来教会，欢迎你来听福音，这也是一个所谓一般性的呼召，是对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有效的一个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呢，就有一个期望，就是人要有所回应，人要知道耶稣基督为人预备救恩的事实，同时呢，他也能够用这个行动来回应这个邀请。那么这个呼召呢，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当然也包括了对那些拒绝福音信息的人。所以一般性的呼召，或者说普遍的呼召呢，这个对啊，包括传达福音，人人都可以受邀，而且借着信心来接受基督，是借着福音对人发出的一个邀请。那么你要注意，这个恩召，这个呼召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这个呼召呢，并不是因为我们配比别人好得这个属天的呼召，换句话说，这个恩典呢，完全是出于神。那么神啊，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回应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呼召是什么？有人说，有效的呼召是神所成就的工作，为的让我们觉悟到自己的罪恶和苦难，同时光照我们的心呢，让我们认识基督，并且更新我们的心智，于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能够接受福音，而且呢，能够领受神的这个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那么借着这个呼召呢，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那么呼召呢，这个是有双重的，一个是外在的呼召，或者说这个一般性的呼召，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呼召，这些是外在的呼召。但是除了外在的呼召以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内在的呼召。我在说外在的呼召是对所有的人，是神提供给罪人的恩典，邀请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那么这个呼召呢，也告诉人一个信息，就是人有机会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获得救恩，并且呢，如果他们不顺服的话，他们可能因此无可推诿，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而人听见这个呼召，所谓这个一般性的呼召的时候，人有一个机会，就是他有自己的行动来回应这个邀请。所以这个是我们称之为一般性的呼召。但是这个呼召会在人的生命中带来一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待会我们要谈的，就是产生一个有效性的呼召。这个有效的呼召是一个内在的呼召，也是一个特定的呼召，而且是恒长有效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来谈有效的呼召。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回到我们救恩论。刚才我们谈到一般性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是对所有人都发出来，而且这个呼召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听见的。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谈到的呼召不只是一般性的呼召，同时呢也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有效性的呼召，或者说特别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就是指神呢以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在基督徒，就是在神的选民身上呢，我们能够来做工，而且呢让我们能够用悔改还有信心来回应，而且呢确定我们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一个决定。那么这些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一下关于神有效的呼召哈。那么有几处的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我就把经文读出来，我就不把每一节经文都详细来看。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还有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八节，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四节等等，还有彼得后书的一章十节。那么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呢，这个特别的呼召啊，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呢，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那么这一点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人呢，是凭着我们的理智，或者说凭着我们的判断，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道理。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败坏呢，是人类共有的一个特质。这种败坏呢，使到人阻碍了人对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不是说我们不认识，而是我们的认识呢，是一个残缺的。所以呢，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哈，六到十六节，那经文比较长，我来读。这段经文你好好听，这里就说明了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特别或者说有效的内在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对神的恩典、对十字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保罗这样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知道啊，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能知道？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那这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这里在讲一个对比啊。保罗在讲世上的智慧，保罗在讲一个属灵的智慧，保罗在讲说圣灵参透万事，但是这个万事不是指说圣灵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这里的万事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么有一个神学家赖德呢，他曾经写过这样说，他说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让人明白神救赎的工作，而这个十字架的事件的意义啊，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个愚拙的，是一个绊脚石，但是对于有圣灵光照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神的智慧。所以换句话说，保罗看出耶稣基督的死啊，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意义，那个意义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救恩有效的呼召。所以他接着讲啊，在救恩历史里面特别谈到说，圣灵啊并不启示这个属天的实在，而是一个启示一个历史事件的真意。那在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真谛，那么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真谛呢，只有透过圣灵的光照，人才能够领悟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有效的呼召啊，带来一种能力，或者说用一种超凡的方式呈现救恩的信息。换句话说，它带有足够的能力让人呢能够认识罪，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那么这个是有效的呼召啊，很特别的一点。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有效的呼召呢，就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工作，以至于人呢可以做出回应。因为前面我们说这个呼召啊，是神主动的发出的一个呼召的邀请。那么对那些正确回应的人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他是领受了一个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那么当人相信还有接受的时候呢，这个呼召呢就成为一个有效的。那么这个呼召原本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呼召，刚才我说了这个一般性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可是当人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这个一般性的呼召就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呼召。而我在说这个呼召呢，是借着圣灵在人心中动工产生的一个结果，也是借着圣灵那么让人明白回应神的话语。当然他的确呢，对这个仅限于啊这个拣选呢，或者说这个呼召是仅限于被所拣选的人，所拣选的人。所以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谈到拣选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些教义啊，救恩论里面拣选、呼召这些等等，都是有它的一些圣经的根据的。那同时呢，因为人的败坏，所以人需要悔改归正，所以这个呼召是必须的。同时因为是有效的呢，所以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呢是使人能够得救，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被拒绝的，被拒绝的。那么在呼召里面，有效的呼召里面，我想要谈一个三个词啊，当然我后面我们也会谈到关于这个啊归正、悔改、重生等等。那么在呼召里面有三个词呢，常常我们会有一些的观点，就是呼召、归正和重生。呼召、归正和重生。那么呼召一定是在先。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先重生才归正呢，还是先归正才重生呢？在这里呢，在救恩历史里面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逻辑上的一些说法哈。我想我只是把它提出来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思想，回想一下你自己信主你的经历是什么。我在说这些神学的整理呢，不是一种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之所以提出来，主要的目的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多听一些不同的说法，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多学习多尊重。那么在逻辑上呢，这些有效的呼召啊，一定是在先归于啊，先于这个归正，而且呢， 带领人能够归正，因为我刚才我说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这个有效的呼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有一个行动，我们会归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重生在逻辑上是不是也在归正以先呢？还是刚好？那么传统呢，我们再回到啊，这亚米念和加尔文呢、啊、这两种说法的这个区隔。亚米念派呢，他们就认为啊，因为他们是从人的角度，他们人认为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人会做出一些决定的。所以呢，因为人之所以做一些决定，还是他们强调有一个所谓的先存的恩典，因为有这个先存的恩典，所以导致人有一个结果来做一些决定。所以亚米念就坚持啊，这个归正或者说悔改是在前的，一定是在前，因为它是重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归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重生。他们认为呢，一个人悔改相信啊，那神拯救，那生命改变被重生了。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会产生一种所谓机械式的情况，就是说神做了一切事，神也呼召，神也让人归正啊，神重生我们，那么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的咯，那就没有人为的一个回应。那么特别呢，就是少掉了那种好像呼召里面邀请人听福音，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就不真诚。这是这个亚米念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呢，这个一定是先归正，然后才重生。可是加尔文呢，他们就认为啊，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真实的罪人，这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他们的郁金香里面的第一点是全然的败坏啊，还是在这个立足点。他说啊，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真实的罪人，是全然的败坏，那么人当然没有能力，人当然没有可能去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认为一定是先重生，重生以后生命改变了，那么否则没有人呢能够有可能来归正。所以后面讲的悔改啦、信心呢，其实都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那我再说，这个所说的不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归正还有重生呢，是同时发生。那往往在于说，人是不是因为神内在重生我们才归正，或者是说神因着人的悔改信心，所以才让我们重生呢？我再说一次哈，是不是因为神先重生了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才会悔改归正，或者说因着人的悔改啊，我们才能够重生呢？所以这是这个观点呢，有一些些的不同，但是弟兄姐妹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次我们会继续再来谈有效呼召的特性。再见。
我知道